欢迎回来，换碟完毕。这里是冲浪 plus 的中国山史系列第38期下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了赚到钱的王中军正在大笔花钱。在红顶商人胡雪岩中，胡雪岩的富康钱庄开业的时候，他教育下面管事的刘庆生说，世界上随便什么事情都有两面，这一面占了便宜，那一面就要吃亏。王中军在其他领域一路狂奔，华谊兄弟的影视故事也迎来了吃亏时刻。2014年，华谊兄弟影视娱乐板块的收入贡献率从2013年的占比约98%直接降低到55%，互联网娱乐的收入则占比高达35.7%。并且这一年冯小刚没有新作，而是给央视当了一次春节联欢晚会的导演，这让华谊的电影业务愈加惨烈。当年华谊电影的市场份额只有2%。对此媒体纷纷发文质疑华谊兄弟不要电影了，不务正业。2015年年底，华谊电影有所回暖，冯小刚的新作《老炮》上映。这部影片在院线排片低开高走后，最终拿下近9亿的总票房，更一举囊括金马、百花、金鸡等一众行业大奖。这一年华谊电影累计收获总票房高达43亿元。电影的最后一个情节，冯小刚饰演的六爷身着军绿色大衣，只身一人步履蹒跚地举着军刀行走在冰湖上，刀尖划在冰湖，拖着他昔日残存的荣光。谁知这个令大众叫好一片的场景却变成了华谊兄弟的映射。一年后，华谊的全年总票房直接锐减到了31亿，主营业务空虚令华谊出现了上市以来首次业绩的下滑。当年其扣非净利润还亏损了4018万，同比下滑了108.52%。为此，华谊兄弟连夜挖来曾令万达业绩璀璨的大将叶宁救场。出于对叶宁跳槽的报复，万达还刻意降低了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的排片率。当时王思聪面对冯小刚的诘问，毫不客气地反击道，只准你们华谊挖我们有竞业协议的高管，不准我们不悦，只准你们排片挤走别人，不允许我们对你的片不看好而降低排片。最终这部影片仅斩获4.84亿元的超低票房。或许这场骂战难逃其咎，叶宁的到来确实给华谊带来了改变。2017年，华谊造出了摔跤吧爸爸、芳华和前任三等爆款，颇有王者归来的气势。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影视圈八分运动彻底将华谊卷入了万劫不复的泥沼。华谊在2003年推出的电影《手机》中有一个情节，范冰冰饰演的第三者和葛优饰演的有一说一主持人有些不可描述的关系。当时谈话节目主持人抑郁症的设定加上有一说一有什么就说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实话实说的隐喻，让所有人都觉得这部电影在影射崔永元。一时间崔永元在人们眼里变成了渣男，忍无可忍的小崔发起了反击，在媒体上对冯小刚进行了控诉。但是冯小刚和华谊对此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高兴，这些舆论无疑给手机带来不菲的曝光度。这本是一本烂旧账，但2018年5月10日晚，冯小刚在其微博公布手机二概念海报，时隔多年再次激怒了崔永元。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危机裹挟着华谊再未松手。从5月11日开始，崔永元开始接连放大招，连续几天炮轰手机二剧组，炮轰冯小刚、刘震云、范冰冰这几位主创，爆出了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等一系列行业内幕和潜规则。最后的结果大家也知道了，伴随着媒体的挞伐和国家税务总局的介入，手机二被冰封，冯小刚蛰伏，范冰冰退圈，还被罚了8.8亿。唇寒齿亡，阴阳合同所引发的蝴蝶效应致使华谊兄弟的股价不断暴跌。2018年，华谊兄弟股价较最高点10元一度跌破6元。2019年上半年更是暴跌了40%，市值跌去了120多亿。崔永元的微博正式敲响了华谊崩塌的序曲。经过深挖，华谊兄弟真实的经营状况逐渐浮出水面。早在2015年10月，华谊兄弟曾破天荒地砸了7.56亿元买下浙江东阳浩瀚影视娱乐有限公司，随后又斥资10.5亿元购得浙江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70%的股权。但截至收购时，东阳美拉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仅为1.36万元，负债总额1.91万元，所有者权益为负0.55万元。而华谊兄弟却对这家净资产为负的企业给出了15亿元的估值。比这更离谱的是收购东阳浩瀚，当时这家公司才刚刚成立一天，净资产仅为1000万元，该公司最后以7.56亿元被收购，溢价70倍被网上。当大家看到这两家公司的股东名单后，一切疑问都有了答案。东阳浩瀚的股东包括李晨、Angelababy、郑凯、陈赫等跑男兄弟及冯绍峰、杜淳，而东阳美拉的实控人为冯小刚，持99%的股份，陆国强持1%。而且实际上这不是华谊兄弟第一次干这种高价收购空壳公司的事。早在2013年，华谊兄弟就曾斥资2.52亿元，以36倍的溢价 收购了张国立为法定代表人的浙江长生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这些看起来不划算的买卖背后掩藏的是华谊和明星之间新的游戏玩法。这套新游戏有一个大众熟知的名字，叫对赌协议。简单理解就是华谊兄弟以溢价收购空壳公司或入股等方式，提前给予明星一定的实际收益，但需要明星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赚到规定的收益，若没有完成则需要明星自己补足损失。对明星而言，通过对赌协议，他们可以提前兑现自身的品牌价值。举个例子，当时华谊兄弟收购浙江长生时，张国立就套现了1亿元，还顺带获得了1.52亿元华谊兄弟股票。李晨、冯绍峰、Angelababy、郑恺等人则平均获得约1.26亿元的现金收入，冯小刚更是获得了一笔10.35亿元的巨款。其次，对华谊兄弟而言，除了想靠明星拉高收益外，也有想要通过与明星进行利益捆绑来增加自身的市值与商誉的目的。所谓商誉，是指一家企业预期的获利能力超过可辨认资产正常获利能力的资本化价值。简单来说，假设 A 公司以10亿元并购 B 公司，而 B 公司净资产2亿元，两者的差额8亿元，就称之为商誉。在华谊兄弟与冯小刚签订的对赌协议中明确写着，2016年度冯小刚承诺的业绩目标为当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1亿元。自2017年度起，每个年度业绩目标为在上一个年度承诺的净利润目标的基础上增加15%，期限5年，也就是自标的股权转让完成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对于跑男团的兄弟们，目标则是东阳浩瀚2015年度税后净利润不低于9000万元。2016年至2019年，公司每年净利润增速不低于15%。据此计算，五年跑男团承诺净利润共计约6.07亿元。但正所谓上赌桌者十赌九输，面对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商品明星，重注者华谊兄弟损失惨重。根据之前的对赌协议，东阳美拉2018年盈利应不低于1.32亿，然而其实际的净利润只有6500万。除此之外，张国立的浙江长生等公司的业绩也均不达标。2018年，华谊兄弟资产减值损失高达13.82亿元，其中商誉减值一项高达近10亿元。高额商誉减值正是这些华谊高额收购的公司没有达到预期的盈利目标，明星频频爽约后的结果。同时，大家还发现，除了搞对赌，王中军对资本市场上的其他操作更为痴狂。过去十几年，华谊的扩张速度飞快。2006年，他的营收还仅为1.24亿元，到了2017年，就增长到了39.46亿元。从他的财务报表来看，支持他一路如此狂奔的，除了他影视票房和版权收入，还有王中军一直痴迷的影视投资业务。自2012年开始，华谊兄弟的投资收益达到了5618万元。占其同期净利润的23.33%，此后这一比例逐年上升，甚至一度成为其账面利润的主要来源。而比起银行理财、证券或其他金融衍生品投资，王氏兄弟对股权投资一直情有独钟，其中还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简单解释一下，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是指企业各种以公允价值为计量的资产，在持有期间因公允价值变动而形成的收益，并无实际现金流支撑。王中军为此发明了一套股权融资加股权回购的游戏法则，即先从原股东手中回购股权，再向新投资者出售股权融资。借此，他先后获得雅虎中国、分众传媒等机构的资金4亿多元。并且，华谊兄弟的这些账面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中，还有大量是纯属会计入账方式调整后带来的账面增量，即作假账。不仅如此，王中军还开创了用影视版权抵押获得银行信贷的先河。冯小刚夜宴曾获得深发展1亿元额度的担保贷款，招行的马蔚华则更进一步，以集结号的全球版权为质押标的，向华谊提供了5000万元的无担保授信贷款。对此，王中军还曾骄傲地说，从抵押、无抵押到授信上市，几次融资新模式都是华谊创造的，让金融部门看到了影视行业的光明前景。看到这里，不得不感叹一句，华谊兄弟是真的牛。但为什么到了2018年，华谊兄弟的这套投资致富经会失灵呢？华谊兄弟的投资布局主要围绕着其自身所处行业的上下游及周边展开的。之前能够取得不错的账面投资回报，主要是由于影视娱乐行业备受追捧。然而，随着国内影视娱乐及互联网资产泡沫的破裂，在资本市场，影视娱乐已然从原来的香饽饽变成了鬼见愁。除了影视投资收益屡屡碰壁，王中军曾寄予厚望的副业也不尽如人意。当初，王中军打造电影小镇的构想是，在3年内，在全国范围内打造20个电影小镇项目，每年带来超过15亿的净利润。为此，王中军及其合作伙伴曾投入了10几亿甚至几十亿， 然而实际上，自2016年开始，华谊兄弟每年品牌授权及实景娱乐的收入却从未超过3亿元。到了2018年，公司品牌授权及实景娱乐部分营收只剩1.5亿元，占收入比重仅为 3.84%。甚至在小镇项目推进时，很多人都在质疑，他们是在打文化小镇地产化擦边球，来公开销售商品房。最直接的一个证据是，观澜湖电影公社2014年开园，年报显示该项目当年净利润为100.96万元，而与其合作的地产开发商观澜湖集团的海口地产项目却靠着文旅地产的光环加持，总销售额高达8.25亿元，一举夺得了当年海口地区售房销售冠军。除此之外，华谊兄弟的游戏业务布局也在大幅缩水。早在2013年掌趣科技限售股解禁时，王中军就开始减持套现。2016年华谊兄弟主营业务低迷之时，他更是先后14次减持掌趣科技，套现 13.3 亿元，充当业绩下滑的遮羞布。五年间，王中军靠多次出售掌趣科技股权，累计套现了26亿元。除了掌趣科技，他还曾抛售银汉科技 25.88% 股份，获得了 6.47 亿元的收益。此时业内才看明白，游戏公司只是华谊兄弟的提款机，电影不赚钱时，华谊就靠减持游戏公司来冲利润。如今华谊手中的游戏公司股份已经不多了，原本以手游为主要业务的互联网娱乐板块变得无足轻重，阴阳合同对赌失败，高额商誉减值，股权投资唱衰，营收业绩亏空，2018年的华谊兄弟在离财富最近的地方全都踩空了。他迎来了自上市以来首次净利润亏损，亏损金额高达 10.9 亿元。终于作茧自缚的时刻到来了。2018年6月6日，华谊兄弟发布了一份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及解押的公告，内容显示，截至公告日，王中军共持有股份 6.12 亿股，累计被质押共计 5.51 亿股，而王中磊共持有股份 1.72 亿股，累计被质押共计 1.43 亿股。作为控股股东的两人累计持有的 7.84 亿股中，将近 88.5% 处于质押状态。清仓式的股权质押震惊二级市场。第二个贾跃亭、奔跑吧兄弟，类似这样的调侃不绝于耳。所有的筹谋运作在2019年的新年钟声中都显得格外苍白无力。2019年1月17日，王中军和王中磊的个人股权质押率分别已经高达 94% 和 99.99%， 华谊的雪崩之旅正式开启。2019年，华谊对旗下的浙江长生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天津欢颜广告有限公司、浙江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和合肥活力天行电影城有限公司分别计提了308万元、2.31亿元、3.6亿元和480万元的商誉减值。公司在年报显示，这些商誉减值总金额高达5.99亿元，占公司全部资产减值损失的 36.05%。并且华谊兄弟的影视投资收益出现了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亏损额高达 2.42 亿元。而曾经引以为傲的影视业务此刻也难掩颓势。2019年新冠疫情还未到来之际，国内电影市场热度不减，全国票房收入达到了 642.6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4%。 但华谊兄弟业绩却与市场大盘截然相反，惨遭滑铁卢。冯小刚想以温情脉脉的《只有云知道》制造真情催泪弹，力挽狂澜，但最终票房却创下冯小刚贺岁电影档票房新低，仅斩获 1.56 亿元。在一众烂片的呼喊中，冯小刚凌晨在微博发文感慨英雄老矣。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被华谊视为最后一根稻草的八佰也传出了调档的噩耗。王中磊在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中悲怆地表示，抛开八佰档期调整不说，华谊兄弟电影主投主控项目今年一片空白。作为一家以内容生产为核心竞争力的传媒公司，这样的失误堪称致命。2019年，华谊兄弟年报显示，影视娱乐业务营收为 20.9 亿元，同比下滑 42.93%， 实景娱乐业务营收为 3467.8 万元，同比减少 76.81%， 互联网娱乐业务营收为 3026.55 万元，同比下滑 42.47%， 而华谊兄弟的总亏损达到了 39.6 亿元，直接超过2013年至2017年的盈利总和。这已经是华谊兄弟接连亏损的第二年。根据创业板上市规则，2020年若继续亏损，华谊兄弟将面临退市风险。为此，王中军兄弟一直在进行保壳大战，整理出售资产是质押股权外又一条断臂求生之路。2019年9月，华谊兄弟出售了所持有的数字影院设备公司 GDC 的全部股份，又在2020年年初以904万元的价格卖出持续亏损的电影 O2O 平台卖作网 4% 的股份。就连当初看好的英雄互娱，王老板也不得不忍痛割爱，以 8.7 亿的价格将持有的 15% 股权转让给了第三方。王中军面对媒体还坦率地承认说，我最近卖掉了一批艺术品， 我拿过来一些现金来解决自己的流动性问题。为了公司的安全，我什么都可以卖掉，这个没有什么丢人的。除了卖艺术品，王中军还在悄悄出售房产回笼资金，其中就包括王中军位于香港，北靠太平山，四周连绵翠绿，厅房落地玻璃窗，可欣赏到无遮挡维港的富会豪庭。这套房子曾挂牌2.88亿港元的高价出售，劝退了不少意向买家。后来王中军降价6800万港元贱卖，才终得脱手。华谊兄弟砸锅卖铁之外，也在不停求助外援。马云是第一个伸出手的好兄弟。2019年1月23日，华谊兄弟发公告称，已与阿里影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在华谊兄弟主控影视项目、艺人发展、衍生品开发、营销服务等领域开展合作。同时，为公司实际经营需要，阿里影业拟向华谊兄弟提供7亿元借款，借款期限为5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发布次日，华谊兄弟股价便一度涨停，收涨6.81%。同时，王中军也透露，华谊兄弟在海外的一个投资，境外资金短缺，是腾讯给了3000多万美元的短期帮助。但商业世界无利不起早。事实上，华谊质押了公司持有的东洋美拉70%的股权，以及全资子公司华谊互娱想要的云峰新城合伙份额收益权，还承诺了5年至少10部院线电影的优先投资权，才拿到了阿里影业的这7个亿。并且当时华谊出权后的定增价约为12.2元，而股价为4.88元。阿里、腾讯伸出援手时，实际被深套，大家看似雪中送炭，实则颇有城下之盟的意味。在2019年年底的采访中，王中军面对镜头说，2018年是我个人最困难的一年，2019年是公司最困难的一年，不过这个困难已经过去了。果不其然，2020年下半年，华谊兄弟突然时来运转。8月，八佰历经波折，终于传出了定档的消息。华谊兄弟所有员工都欢欣鼓舞，不遗余力地在朋友圈转发预告片、宣发内容。组团在网上辟谣，与诋毁八佰的键盘侠争论立场问题、历史问题。八佰也确实不负众望，上映3天就破6亿票房，最后取得了超31亿元的票房。紧接着又一好消息传来，2020年12月31日，深圳交易所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进行了修订。新规中将原有净利润连续亏损的退市指标调整为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最低的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的组合型退市指标。凭此新例，华谊兄弟喜上加喜，爆壳成功。庆祝票房佳绩，烟花绽放，炫灿夺目，给人以白日的错觉。但这并不是华谊兄弟的黎明。2021年，华谊兄弟虽然参投了票房黑马《你好，李焕英》，但其主投的《侍神令》却仅收获2.74亿元票房。五一电影档，其投资超5亿的《阳光劫匪》，主创有宋佳和马丽的票房保证，最终却依然惨淡，未能破亿。2021年上半年，华谊兄弟扣非净利润仍为-2.27亿元，另有商誉20.96亿元。同时，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9.42%，远超影视娱乐公司的整体水平，财务状况依旧不容乐观。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5月7日，王中军、王中磊及其控制的华谊兄弟投资有限公司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高达3.04亿元。在腾讯视频卓见的访谈中，俞敏洪还问了王中军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你觉得公司今天的困境除了公司运营和你决策的关系大吗？王中军对此沉默良久，最终缓缓开口道：我觉得关系挺大的吧。美人不喜迟暮，英雄不喜白头，但不得不承认，属于华谊兄弟的黄金时代已然结束。如今影视行业几经洗牌、唾弃和政策禁令交替，泡沫不停破灭，资本千方百计逃离，转身告别的又何止某一家企业呢？影视凛冬已至，想要御寒或许只需一部好电影，这是最简单的妙计，却也最难。这里是冲浪 Plus，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见。